各位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是我们新约读经班第八次上课。一开始的时候，请我们一起同心到主的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的名。我们谢谢主，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认识你，也可以来指点我们人生的道路。现在我们继续要来查考你的话语，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我们的老师，求真理的圣灵自己来引导我们的思想，让我们明白真理，可以认识神。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按照进度，我们今天应该看使徒行传哈。那因为上个礼拜天是退休会的缘故，所以我们没有上课，在今天我们会下午有一堂补课，所以现在是9:30我们上课，然后就是下午1:30啊，这两次的上课合起来就是看整本的《使徒行传》28章啊。那我们早上会看一部分，下午看一部分。顺便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我们今天是有插班的啊，我们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今天插班的话，那就不必担心以前的进度，就是从本周开始的进度读起，就是。那我们这个礼拜的读经的进度是从罗马书的4章读到哥林多前书的2章，总共15章。好，我们每个礼拜的进度是15章圣经，好，就可以按照这个进度来读。那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没有上课哈，我希望大家都还是有 follow 那个 schedule， 还是有把该读的圣经读到哈。那万一说你落了哈，进度落后的话，那就照着这个礼拜的进度先读啊，然后在这个礼拜当中找时间再来补以前的哈，不要说因为过去这边落了几章的话，你就拼命感觉的赶不上，那就从这个礼拜的进度开始读起。那另外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请弟兄姐妹报名啊，愿意背圣经的弟兄姐妹他们报名，那很感谢主，我们中间有好几位弟兄姐妹报名。那今天下午我们就有一个很特别的，我们中间有几位弟兄姐妹，他们会在下午1:30那堂课里面来背圣经哈，所以请大家参加下午1:30的。那今天开始我们就来看《使徒行传》，从1章看起哈。我早上的时候会先给大家看圣经哈，中间穿插几片的这个投影片。我其实总共有很多，我预备了50几片啊，不一定都有时间都看完哈。如果没有看完的话没有关系，就是我们都会放在教会的网站上，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到。如果你没有机会上电脑的话，我们就印成那个纸，我们交给班长那个秀平，他会放在那里，要的人可以借用那个 folder 来看。那现在就请弟兄姐妹先打开圣经《使徒行传》1章啊。《使徒行传》1章1节开始讲到这个接受这封信，这个受书人叫做提阿菲罗啊。如果你看这个名字，你会发现跟路加福音是同样一位受书人哈。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那我们就说那本前书就是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这两本书都是路加所写的。路加是作者当中哈新约作者当中唯一的外邦人。那他写的这两本书都是很长的，合起来就占了整本新约的1/4的篇幅哈。1章的2节哈，讲到耶稣基督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哈。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哈。耶稣他被害的时候，大家记得那个最后晚餐是逾越节的晚餐，然后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五旬节是整整50天之后，所以它叫做五旬节啊。在这50天当中，有40天耶稣他复活了，而且将自己显给使徒看啊。那最多的一次啊，你看保罗所写的书信哈，最多的一次显给500人看，但其他的时候大部分只是给他所拣选的那些使徒来看。所以他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确已经复活了，他们原来都吓跑了，很胆小，但是因为耶稣复活了，他们的信心就完全恢复过来，以后他们很放胆传讲神的话。 第一章的第四节，耶稣跟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那这个父所应许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第二章的时候就完全明白过来啊，就是父所应许的圣灵哈，啊，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浸，但不多几日你们要接受圣灵的浸。然后今天我们会看一下什么是圣灵的浸啊，在第六节哈，我们会注意到一点，就是那个门徒他们的了解主、学习主是慢慢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说我们一下子不明白神的意思，你不要灰心哈。你看那个一开始的那个门徒，他们其实对主耶稣一直有误解啊。到第六节，你看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问什么呢？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嘛。所以一直到这个时候，耶稣已经复活跟他们显现40天，他们还以为说神的国度、弥赛亚来的目的是要复兴以色列国，要建立一个强大的犹太人的国度。但是其实主耶稣要建立的是天上的国度，是天国，要大家能够归信他，不但只是以色列人，而且是所有的外邦人。但是这一点他们慢慢慢慢的会了解，但是那个时候他们还在问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借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是你们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那第八节我要请弟兄姐妹，你应该把它背下来，因为这一节是使徒行传整本书的那个主题经文哈。这28章的话就是用这一节的经文做代表哈，它可以说是整本使徒行传的大纲哈。啊，一章第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哈。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三样事情，就是耶稣他吩咐门徒有一个使命。那个三样事情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使命的内容是什么。那我们读的时候知道，这使命的内容就是做主的见证啊。他们要到世界各地去做主的见证。那个内容，耶稣基督要我们做什么，就是要做他的见证。那你知道说我们基督徒去做见证，那个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如果为别人做见证不是做见证，但是使命的内容就是说做主的见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那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当初的那些门徒们，他们对这点非常的注重，他们一点都没有偏离，他们从头到尾就只做一个见证，就是做耶稣基督的见证。好，这是使命的第一点，就是它的内容是做主的见证。第二点，你有看到说那个使命的范围啊，主耶稣特别告诉他们说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换句话说，从他们所居住的那个社区，当时是在耶路撒冷，一直最后一直到直到地极哈。那犹太人，古时候的犹太人特别，他们是很有地域观念的，就是他们总是住在自己小小的那个地方，他们很少到别的地方去。那耶稣跟他们说一直要越走越远，直到地极，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观念。我们也接受这个使命，就是说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不单只是说长得跟我们脸孔一样的，说啊，我们向中国人传福音，讲中国话的传福音，只是说在我们洛杉矶的附近传福音，而是说不但是耶路撒冷，而且最后是要到直到地极。所以在教会传福音的时候，一方面有在社区里面做福音的工作，但我们也有说派宣教士到各地去啊传主的福音哈。今天等一下我们有一位讲员，他是一个美国人，他喜欢向中国人传福音。那他就是刚刚到了中国大陆一趟，然后路过我们洛杉矶，我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信息哈。就他们有这个观念，说神的国度不只是说我们同样皮肤种族的人，他们向各样不同的人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那这是主给他们这个使命的范围哈。那中间还有一个，就是整个的事情必须要有 power， 要有那个能力。如果没有能力的话，我们知道这一切但是做不到，所以耶稣就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什么？
能力。
耶稣知道说执行使命需要能力哈，要有圣灵的同在我们才有能力。那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说圣灵的能力怎么样降临到人的身上来。好，那大致上来说哈，就第一章的1-11节是整本使徒行传它的那个前言，它的 introduction， 就告诉我们一开始是讲到说耶稣基督他复活的时候与门徒们同在，然后交代完使命之后，他就上天啊，上升到天上去了，就走了。 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就看到说使徒保罗传福音已经传到罗马，当时整个西方社会的那个中心点就是罗马城哈，已经传到那里，是这样子的开始，这样子的结束哈。那一直到十一节就是他的前言，那到十二节开始就整个告诉我们说基督教会它整个建立的过程哈。我们现在都到处有教会基督教会，教会是怎么诞生的呢？那只有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使徒行传它所那个涵盖的范围大概是主后三十年到主后六十年这中间三十年的历史哈。那这三十年历史你在世界上其他书里面都找不到，只有在使徒行传这一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在三十年当中主耶稣基督所差派的圣灵怎么样赋予门徒们莫大的能力，他们就放胆出去传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传到地极去哈。教会怎么样诞生，怎么成立，就告诉我们这个历史。那大家可以特别注意一点，因为中间有好几点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就从十二节开始就告诉我们教会诞生的历史哈。那他们离开了耶稣之后，他们就从橄榄山下来回到耶路撒冷去啊。第十二节说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哈，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就差不多四分之三 mile， 合于公尺的话是大概是1100公尺左右。他们回去之后就做一件事情哈，他们进了城之后做什么事情？这特别是在使徒行传前面几章，你看他们很专心很恒心的做这件事情是什么？祷告。他们就去祷告，他们回到那个小楼上面去就祷告。你看耶稣所剩的十一个门徒，再加上耶稣的兄弟哈，耶稣兄弟当中有一个叫做雅各的，后来成为当地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而不是彼得做领袖，是雅各哈。还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以及一些其他跟随他的人，但当时这几个人就开始就祷告。那弟兄姐妹，我们做神的工作真的是从祷告开始哈。如果我们仰望主去祷告他的话，他可以赐给我们能力跟意象。那后来慢慢人就多了，到了十五节的时候你就看到说约有120名，然后那个时候彼得他就站起来就发言了，他讲了一下说卖主的犹大已经死了，然后现在十二个人缺了一位，他要这边选出一位新的人来哈。那有人就对这个拣选的过程就有一些问题哈，因为后面你读的时候看到说他们是用什么方式选？摇签的方式哈。这个摇签或者说掷签哈，是在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发现是当时的那古代的犹太人，他们常常用这个方法，有时候不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就用这个掷签摇签的方法来说啊，求神你显明你的旨意给我们看，我们现在摇出来的看哪一个是合乎你旨意的。那当时他们有两个候选人，所以他们就摇出了一个叫做马提亚的成为那个候补人哈。大家可以有一点你们要注意的，就是说这是整本圣经最后一次讲到说抽签哈，摇签，这次以后你再也看不到。那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以后要寻求神的旨意，不一定要用抽签的方式啊。十几年前我在德州的时候，就是有一家人他们搬到那个地方就要找教会，看了几家华人教会觉得都很好，最后就说不能够决定哪一家，然后就在那边祷告抽签，因为使徒行传教导说抽签，然后刚好就抽到我们教会。但是以后大家可以不一定要用抽签的方式哈。我这里面有两点需要注意一下的，就是有人一直在问说使徒到底谁有资格做使徒哈？使徒的意思有广义的有狭义的，这边讲的是比较狭义的，就专门指那十二位使徒哈，所以他们十二位缺了一位要少一位，这里讲到说使徒的资格只有一个哈，所以在第21节你看，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这是那个时间哈，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浸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就这段时间之内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换句话说在那个时间当中跟我们一起跟随主的立一位。那从这个意思来说的话，就那个十二使徒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当时我们中间有谁是当时跟过耶稣的？已经过了2000年没有人跟过耶稣了。但当时他们补人的话，他们唯一的那个资格要求是说必须在这段时间当中跟我们一起出入跟随主的。然后选了之后做什么呢？使徒的任务哈， 立一位与我们同坐耶稣复活的见证，这就是使徒所做的事情。所以看很清楚，主耶稣给他们的吩咐说啊，你们要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然后他们说那使徒做什么？使徒是不是在那里管这个管那个？他只做一件事情，就是跟我们同坐什么见证？他们始终没有离开耶稣基督，怎么样做见证都是做耶稣的见证，耶稣复活的见证，特别那个时候要做基督复活的见证，这是使徒的资格跟使徒的任务内容。然后第二章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然后教会诞生。那大家看一看那个降临的过程，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稍微花一点时间看比较 细节一点。说五旬节到了，就是从逾越节到五旬节，刚刚讲过整整50天的时间，门徒都聚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不是有风，是有响声，但是这个响声的声音是像大风的声音，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说整个屋子听到很大的风响的声音，所以这是耳朵听到的，那眼睛也看到。下面第三节说，又有舌头如火焰，就是火舌出现啊，显现出来，分开落在，换句话说，它就飘到每一个人头上，然后降下来，再分开落在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啊，这是所谓圣灵的浸，也是第一次的圣灵的充满啊。有这个响声，有这个火舌出现，那个结果就是当时聚集的人他们都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什么？别国的话是不是一种语言？是语言。对，他们当时是犹太人，他们当时所说的话是亚兰文，是犹太人说的，但是他们开始说别国的语言，因为当时的国际局势也是很复杂，有人在那边说希腊文的，有人说各地的土话，波斯来的各地的人，他们说起别国的语言是一种实际存在的语言，而不是那个舌音。我们那个方言的话，有人这边觉得说有两种解释，有人以为说是舌音。舌音的话就是说你吐出一些话来说不可辨识，咕噜咕噜咕噜咕，然后说啊，但是五旬节的时候不是讲这个，圣经很清楚说讲什么啊？这个是使徒行传里面讲的方言，是别国的语言。那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就明白说这一切的现象，神有它特别的意思存在。因为那个时候是五旬节，是过节的时候，所以是节期的时候，世界各地有很多虔诚的犹太人就到耶路撒冷去聚集，变成他一下子就在那段时间，他变成是一个国际中心一样，因为各地的人、不同背景的人、讲不同话语的人，突然都聚在那边，就很多人在那里。但因为那个声音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看第五、第六节，那是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大声音，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个人的乡谈说话。个人听见门徒用个人的乡谈说话，那个大声音就是吸引他们的好奇心，他们说啊，怎么这么大声音，出了什么事情，赶快都跑过来看。然后来看的时候发现有一群犹太人，有的说希腊话，有的说波斯话，有的说这个，有的说那个，那他们就很好奇，因为这些人他们是在不同背景长大的，我说哎，这些人怎么会说我们的话。然后圣经有接着介绍，就说哎，这些人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怎么会听到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然后就说我们从各地来的，你数一数，总共有15个地方，从当时世界各地，甚至远到很远的地方，有从罗马来的，有从阿拉伯来的，说他们在讲各样的话，这个话的内容是可以明白的。所以第11节你看，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怎么样？
讲说神的大作为，
他们知道他们在讲说神的大作为，他们听得明白他们讲的内容是什么，那个内容就是讲说神的大作为。但是也有人看到这个现象之后就开始说讥笑他们，或者是讽刺他们，或者是辩驳他们。然后这个时候彼得就开始站起来，在第14节，彼得跟11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以下是彼得所在五旬节讲的话。那我跟大家提一点，就是说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好几篇的讲道的内容，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使徒行传如简单的来看，就是 他讲一段行动，然后就有一篇信息，讲一段行动又有一篇信息，他的信息并不复杂，但是我们如果去看一看的话，就了解神的意思，说为什么他们的信息讲的都是这些。你在看的时候就说啊，他们真的信息就是为复活的主做见证，都不离开这个中心的信息，总是在讲主耶稣基督是神所啊，耶稣是神所设立的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你们要信他。初期的教会就是这一个信息哈。那彼得他就站起来，然后他就在那边讲哈。那感谢主，就是那个圣灵给了彼得他聪明智慧，他晓得众人的疑问，然后他也知道怎么来解释这个特有的现象，所以他就一开始就说啊，你们以为这些人是喝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哈，四初是早上九点的时候哈，那个时候还没有人这么早就喝了酒哈。然后他告诉你们所看的现象，其实就是先知约尔所说的，说在末后的日子，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时候已经到达末后的日子，就彼得那个时候，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儿女，要说预言，少年人要看异象，老年要说，这些事情都一个一个都发生了啊。那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讲的那个预言，跟我们那个传统观念当中的预言很不一样。我们传统观念的预言就是说啊，一个人在说预言，就告诉你说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我这边预言 the big one 哈，那个大地震某年某月会发生，大家说啊，这个人在发预言，那我们要看他讲的准不准。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的预言绝大部分的时候是做先知讲道，传讲主耶稣基督，那个是他那个预言的内容。那圣经里面讲到预言的时候有两个意思啊，一个就是传讲神要他所传讲的信息，把神给他的话就讲出来，那个话就是针对当时的社会所需要的，在使徒行传讲的都是耶稣基督的信息，有一小部分也许10%-20%的时候你会看到说是预测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在使徒行传后面你看到有一个叫做雅加布的先知，他就预测说将来啊，要天下有大饥荒，又有这边说啊，保罗将被捆绑啊，这是会预测。但是主要的他们那个时候发预言就是讲到神的大作为，也就是最大的作为，就是基督钉十字架哈。好，那你们看第22节一直到第36节为止，保罗一开始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看到这个现象就是说圣灵的浇灌，然后告诉他们圣灵浇灌的现象解释完了，就告诉他们说耶稣基督他一生的事情，为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告诉他们说这一切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都是主耶稣基督所应许的。那他的结论就是第36节哈，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神立他为弥赛亚救世主哈。那当时的人听见，这时候他们受到圣灵的感动，就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呢？那第38节是常常被人所引用的，说啊，那信主之后当做些什么事情呢？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哈。做的就是两样事情，一个是内心的悔改，一个是外面要受浸，两样合起来的话代表说一个人真心得到重生得救的生命，那就罪会被得到赦免。那结果就是第一罪得赦免，第二就是圣灵会临到他们身上。那真的当时的信徒他们很顺服，他们就这样子做了。彼得告诉他们说要悔改受浸，罪得赦免，接受圣灵，他们就这样子做了。所以到了第41节，你看，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浸，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啊。第42节到47节是初期教会的模式，这也是被人家 study 的非常非常细节化的，就是大家很多人在 study 这42节到47节，说最初的教会在做些什么事情。那第42节是一个大纲，说他们做的事情又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我有几次已经跟弟兄姐妹提过，如果你们看马太福音结束的时候，耶稣给门徒大使命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然后下面一句是什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然后你读到使徒行传教会一诞生的时候，就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你们想使徒的教训是谁的教训？就是他们就记得说主当初告诉他们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他们不敢用自己人的话去教训，但是他们就是把主耶稣基督的圣经里的教导就教训他们。那当时的教会，初期的教会是非常谦卑领受神的话语，所以就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交接翻成现在的英文就是 fellowship， 中文就是团契哈。他们过一个团契的生活，擘饼就是我们的主餐，祈祷，这四样的事情。他们接受神的话语，遵守使徒的教训，这是第一。他们有一个团契的生活，不只是说来聚会就算了，但是他们信徒之间有彼此的交通，有彼此的关怀，有爱心的交流。然后他们有擘饼，擘饼主餐的意思就是说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一个聚会哈。主餐是为了纪念主，所以他们的教会生活当中一直没有忘记耶稣基督哈。然后最后就是祷告，祷告在教会里面是不可缺少的哈。除了主日崇拜，我们最重要就是一个祷告会哈。后面那一段就是告诉他们详细的说他们怎么样，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这样生活不但讨神的喜悦，而且讨人的喜悦哈。说得众民的喜爱，然后神将得救的人啊，最后一节47节，神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都希望普天下的教会都是这样子哈，得众民的喜爱，然后神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说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希望有人得救归主。那第三章开始一直到第十二章哈，是使徒行，都讲使徒行传啊，还是他们传福音的对象是犹太人，从十三章一直到结束就开始转向外邦人哈。所以第三章告诉我们说，历史上的第一个教会就是耶路撒冷教会，他们所面临的事情跟他们所做的怎么样来应付哈。首先我们看到一个在美门哈，美门就是在圣殿的门口，那这个瘸子行走的故事呢我就不多说了，但是很重要的里面就是这里记载了有史以来第二次的信息哈，就是他们看到这个瘸子哇可以走路了，大家兴奋得不得了，很多人就去跟着彼得跟约翰，然后这时候彼得他又站起来哈，这神给他的机会，他又开始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哈。所以你们看到第十二节哈，三章十二节开始有记载那一篇信息的内容啊。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呐、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定义把他交付比拉多等等。”第十五节哈，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怎么样？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哈。他们就是在为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而讲到的时候，他们都会有讲到说，你们需要悔改归正哈。看第十九节哈，他的信息中间的一点，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神面前来到。等等哈，那这是第二次的信息，他主要也是就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说当你忠心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你会遇到困难，你会遇到逼迫，但你不要灰心，你要那个时候加倍的来信靠主。第四章开始就看到说逼迫来了，他们刚刚显了大神迹医好一个病人，然后那些反对他们的人，而且是当时最有权最有势的人，就是祭司长撒都该人，他们就把他们给抓起来，把 彼得跟约翰两个人抓起来，然后这个时候逼迫来的时候，他们怎么反应呢？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这边想一下，就非常的感谢主，说这真的是神的作为，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一定不可能发生的。就这两个人是乡下人，加利利打鱼的人，来到当时犹太人最大的城市耶路撒冷，有祭司长，有圣殿在那边，他们又被抓起来了，照理说应该说很害怕，可是他们反而说非常的勇敢啊。我们看一下第五节好了哈。第二天官府长老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等等等等，还有他们的亲族在那里。然后第七节说，叫使徒站在当中，好，周围都是这些高官有权有势的人，然后询问他们，就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那你看，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等等等等。然后就是说，你们所舍弃的那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那中间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第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告诉我们说，就像耶稣所说的，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哈，他是我们唯一所得到的一个得救的道路。那些人的反应呢，就是在第十三节，他们看见什么？彼得的什么胆量？哇，他们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又看出他们的胆量，所以他们非常的惊讶。那一次他们对他没有做什么，只是给他一个 warning， 给他一个警告就放走了。回去之后他们祷告，然后结果他们是更加的都放胆传讲神的道。因为有关于这个圣灵充满跟圣灵的敬，我要请大家看一下第四章第三十一节哈。在使徒行传每一次讲到圣灵充满的时候，都有提到另外一件事情哈。第三十一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然后怎么样？放胆传讲神的道哈，这是圣灵充满的目的。不是给你一种 special 的 feeling， 让你这边更加的肯定说啊，真的有神在哈，很灵的，而是说使你得着能力，放胆传讲神的道。好，第五章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很多基督徒会有疑问哈，因为那时候的人他们受到一个很特别的感动，就是很多人就变卖了家产，把它拿出来，全部放在使徒的脚前，让使徒来分配。因为当时教会突然增加了许许多多人，中间有一些可能是那个时候五旬节的时候来耶路撒冷过节的人，中间有很多人就信主了，他们离开他们的家，暂时就住在耶路撒冷，那个生活问题需要解决，那神就感动很多信徒的心，他们就变卖了家产，用这个所得的钱来支持那些人的生活。那中间有一对夫妇，照理说他们做的事情蛮好的，我们觉得他实在不太应该受责备啊，因为你看第五章就说啊，这对夫妇就亚拿尼亚跟那个撒菲拉这对夫妇，他们也是卖了他们的房产，然后就不过他们留下了一小部分，然后把其他的就给了使徒，然后结果彼得就在那边问说，这是不是你们全部所卖的？那他就说是。然后结果彼得就很严厉的对他说，这个钱如果卖了就是你自己的钱嘛，那你为什么要欺哄啊？撒旦充满你的心，你为什么要欺哄圣灵呢？这样子。然后接着他就说了一句话，那么你现在不是欺哄人，而是欺哄神了。一说完这句话的时候，那亚拿尼亚就倒在地上死了。他的太太当时不在，那些教会里的人刚把他的尸体抬出去的时候，他太太回来了。那彼得也是同样的问他的妻子说，你们当时变卖家产是不是就是这些钱？然后他也说就是是。然后彼得也是照样就说，你们为什么定义要欺哄圣灵呢？你那些人刚刚把你丈夫抬出去，现在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他也就倒在地上 也就死了。所以这对夫妻照理说好像是做了好事哈，变卖家产了，很好，捐给了教会，捐给有需要。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留下了一部分，欺骗了彼得，彼得说你是欺哄圣灵，然后他死了。我跟弟兄姐妹解释一下，你读整本圣灵的时候，整本圣经的时候，发现有四个时期哈，在每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的时候，那个神的作为非常的严厉，非常的特别，那是一个很特殊的时候。以色列人刚刚出埃及的时候，神就叫摩西说按例他的哥哥亚伦跟他的儿子做大祭司，那是献祭制度的开始。但是那个亚伦的两个儿子，就是我看看哈，拿达跟亚比户两个自己献燔火，自己自动去做，当场就被神击杀了。说他们两个人帮忙献祭啊，但是当场就被神击杀了，这是第一次哈，总共有四次。第二次第二次的时候是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你们记得他们攻那个爱城的时候，中间有个以色列人叫做亚干，他就是把那些掳物哈，打胜仗了嘛，很多他就偷偷把一些放到自己的帐篷里面，结果他跟他全家的人就被石头处死打死了，这也是很严厉哈。那第三次的时候，就是那个他们第一次要就他们要把那个约柜，神的约柜原来放在别的地方，他们要把它迎送到耶路撒冷。那个时候他们得到耶路撒冷这个城了，要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有一个人好心人，这个乌撒，他看那个车子不稳哈，那摇摇晃晃，他就手去一摸，马上就被神击杀死在地上。因为那个约柜是圣洁的，不能，我你说你照理说这些都是好像是还蛮好心的哈，但是当时他就死亡了。因为那个时候人民的心已经很懈怠了，不把神的约柜当作是圣洁的，很随便。那个时候你看发生这件事。然后第四次就是在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些人他们欺哄圣灵哈，照理说是好事情，但是这对夫妇就这样子就没命了，就丧失生命。在四个时期都是很特殊的时期，在一个新时代开始的时候，神要百姓知道说他是圣洁的神，不要欺哄他，不要随随便便的对他。所以有时候你看到一些从人的角度来看，觉得说好像是蛮严厉的，但是我们注意到说那都是在新时代开始的时候哈。那第五章开始就这边讲到他们在耶路撒冷教会刚开始时候所做的一些事情跟受到的一些问题。大致上你看的话是两种的逼迫，一个是外面的逼迫，一个是里面的纠纷啊。先是外面有人来抓他们关起来，然后里面呢就自己又在那边闹事情，然后又是外面又是里面，这样子来回闹。然后教会就是在这种困难当中靠着神的能力恩典不断的增长，越来越多啊。所以后来有一群的使徒，不只是彼得约翰，那些使徒全部都被抓起来。但是在晚上的时候，神派天使给他们开了监牢的门，他们就出来哈。那些当官的还不知道他们已经又回到圣殿里面去传道去了。那你们看到当时的人的反应哈，这一段反应也常常被现在的基督徒拿出来用，就是说如果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啊，好像看圣经说神要我这样做，但是我的老板又要我那样子做，或者我的爸爸妈要我那样做，或者谁要我这样子做，那我那个时候该怎么做呢？那大家就常常把这个第五章二十九节拿出来做一个标准，就是说彼得跟众使徒那个时候又回答这些官府跟祭司长，他就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怎么说呢？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啊，所以他们就会做一个比较，说这时候应该要听谁的，听神呢还是听人啊？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哈。好，他们后来被打了，被逼迫了哈，他们的反应就是在第四十一节说，他们心里反而是欢喜，算是配为证明受辱哈。啊，继续就传道哈。啊，第六章，你们看到说就是教会内部起了问题，说成长的教会啊是会有问题的，所以有问题不要担心哈。你看耶路撒冷当时多兴旺，那个教会成长的这么快，马上就有新的问题出来。什么问题呢？就吃饭的小事情上出了问题， 说当时就有那些说希利尼话，就是说希腊话的哈，他们不是讲亚兰文的，是在别的地方长得好比我们现在的 ABC 一样哈。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哈，因为在天天供给的事情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啊，该给寡妇吃的喝的时候少了，所以他们就说哎，分配的不太好。那十二使徒哈，这段经文就需要我们很注意哈。你说他们怎么反应的哈？第二节，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啊，对他们说了，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然后大家的反应怎么样呢？
喜悦，
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这七个人哈。头一个叫做斯提凡呢，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了等等等这些人，他们大部分希腊文的名字哈，这些就是有同样背景的人去管他们的事情。然后叫他们，第六节，叫他们站在使徒前面，使徒祷告就按手在他们头上。这七个人哈，我请大家往后翻一下，翻到第二十一章。翻到第二十一章第八节哈，你可能会注意到刚刚那七个人中间有个人叫做腓力哈，就是后来到撒玛利亚去传道的那一位。你看第二十一章的第八节哈，这讲到说保罗他回耶路撒冷过程当中，曾经在该撒利亚停下来哈，说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该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就是那七个人中的一个，和他同在，他是那七个什么？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哈。那你看到那个执事旁边有打点哈，点点哈，那是我们那个中文翻译的时候加上执事这两个字哈。但是一般根据我们教会的传统，就是说那七个人就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基督教里面有执事的设立哈，说这是执事的那个开始哈。我们教会也希望说很快的有执事啊，也许明年我们希望主许可的话，我们就有执事。那我们就看看说，教会需要有执事的存在来帮忙说处理教会的事情。但是当时他们啊面临这件事情，首先是那个使徒他们的领袖有一个优先次序感，他们知道什么事情最重要，什么事情是不能够放弃的。所以那个使徒，十二个使徒就说，要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哈。我们应当以祈祷、传道为事哈。那这是他们的 first priority， 他们应该永远不能够说放弃了祈祷、传道，然后去做别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当中有许多是有神的恩赐、有圣灵与他们同在的人，他们就从他们中间拣选了七位哈，大有信心、被圣灵所充满的人。结果他们一被案例之后，他们非常的。做得非常的好，大家很喜悦他们啊。结果你看第七节就是那个 result， 那个结果，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他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哈。好，这是初期的教会怎么样来管理教会的事务哈。第七章是讲斯提凡殉道的经过，那我就不多说了哈。在第七章的结束的时候，他就讲到一个人叫做扫罗哈，说那些杀斯提凡的人把他们的衣服放在一个少年人，特别讲到他当时是个少年人哈的扫罗的面前，然后说扫罗那个时候是很反基督教的，所以扫罗很喜悦他们被害哈。这种写法的话，是我们中国小说上所谓的这个过枝接叶法哈。过枝接叶就是说，他原来讲一个人，讲到最后那个人结束的时候引出另外一个人，所以他原来是讲这个斯提凡，讲到斯提凡殉道的时候就讲到的扫罗，然后从此之后斯提凡就不见了，以后就开始讲扫罗。你看第八章开始就讲了说啊，这个扫罗就开始到处去逼迫等等哈，然后中间先穿插了一个当时那七个人当中的一个，就是这个腓力哈，讲到腓力他去传福音。好，我们看看第八章第四、第五节哈， 那些分散的人哈，他们为什么分散呢？
大逼迫
来到了，所以耶路撒冷当时有成千上万的门徒都分散了，你看的时候说只有使徒留在耶路撒冷，其他人都被逼迫跑走了，所以这个分散其实是伪装的祝福哈，大家还想聚在一起，神就是硬把他们打碎哈，他们不肯出去传福音啊，神就让逼迫临到，逼迫临到他们就不得不逃、okay? 逃就走到哪里传到哪里，否则他们就一天到晚就聚在耶路撒冷，在殿里，在家里面赞美主，但是神就叫他们出去了。然后其中一位就是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城去哈，第五节哈，他宣讲什么？我就是屡次跟大家提出来，那个目的就是让我们稍微注意一下，说当时的人传的那个信息非常的忠心，传讲主耶稣基督哈。那他带这个这位埃提阿伯的这个太监信主的过程呢，我就不多说了哈。这里面有讲到受浸的事情哈。So far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说每一次讲到有人信主之后，他们受浸，信主跟受浸的话，在当时是合在一起的一个连续动作哈。他们没有有个二分法，说信主是信主，受浸是受浸哈。但信主跟受浸总是连在一起哈。好，然后第九章就讲到说扫罗他信主的经过哈，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他去大马色的路上被大光所照耀，以至于说他眼睛有三天看不见，然后这个时候主就在那里在异象当中告诉有一个门徒叫亚拿尼亚的，然后这个亚拿尼亚他就去按手在扫罗的身上，使他眼睛能够看见。这其实对我们有很大的鼓励性哈，就是说，哎，也许我不能做扫罗哈，但是我可以做亚拿尼亚。也许我不能像扫罗这样子，被主这么大的使用，把福音传到地极去，但是我可以做一个小兵哈。即使在大使徒的那个过程当中，信主的过程当中，神还差派一个亚拿尼亚去按手在扫罗的身上，借着这个器皿，他设立的扫罗做他的使徒哈。好，那保罗信主的过程，后来他在大马色哈，我们看到加拉太书知道说他花了3年的时间在那个阿拉伯的旷野去默想神的话语，然后以后他回来之后他不被接纳，只有一个人接纳他，是谁？只有一个人，就是巴拿巴接纳他，然后经过巴拿巴把他带到其他的使徒面前，后来他们才开始慢慢的接纳他。第十章讲到哥尼流信主的经过，那我等一下会再跟大家提一下哥尼流信主的经过。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好人需不需要信主？如果一个人他真的是很好的人，他还会祷告啊，也会来礼拜堂做礼拜，又出钱去救助贫穷，他还需不需要信主啊？所以你们看看这个哥尼流，圣经怎么明白他哈、来描述他了。第十章第一、第二就看这两节哈、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一个军人，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说这样子的人也需要听福音信主。好，我们看第11章哈，就是彼得后来向教会报告他所做的事情，因为彼得后来就到哥尼流家去向他传讲，那最后他们全家都归主了哈。那彼得就说当时怎么样怎么样，天使告诉我说怎么样哈，然后就说啊，第11章的13、14节哈，那人就告诉我们他们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屋里说，你们打发人去约帕，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怎么样。哦， 所以彼得有话告诉他们，叫他跟他的全家可以得救。换句话说，他当初已经这么好了，又是虔诚人，又是敬畏神，又是天天周济百姓，天天祷告神，但是还需要听到福音，让他跟他的全家可以得救，是不是这个意思？实际上也是这样子发生。最后就是第十二章哈，就告了一个大段落哈。十二章就是逼迫开始，然后耶稣的十二门徒当中那个雅各被杀了，他是十二门徒当中第一个殉道的。所以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开始说，那是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这个希律王是那个当初耶稣降生时候那个大希律王的孙子哈。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雅各的哥哥，约翰的哥哥雅各。 OK， 好，这是殉道的开始。后来大部分的门徒都殉道了。到了第十二章结束，就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的那一部分结束了。那前面这十二章可以说是以彼得为中心，从十三章开始到最后二十八章是以保罗为中心。那我们早上呢就暂时到这里，我要跟大家看几篇这个哈。首先跟大家看一些这个几个简单的 slide 好了。请记得说我们的那个中心的经文就是一章第八节哈，请大家记得这一节的圣经哈。作者是路加，那我就不再多说了哈。我在讲路加福音的时候有跟大家说过哈，就好几点可以考证出来没有问题，就是他就是哈。使徒行传的作者是保罗的伙伴哈。写作的年代大概是主后六十年代的中期哈。圣经中的路加呢，我看，这个。我写的这些字大家不要担心来不及读，就是会给大家，就是你们可以在网上看，或者印成纸在班级里面大家可以慢慢看啊。使徒行传的特色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哈，教会历史刚刚已经说过了哈，初期教会历史只有在使徒行传可以看到。使徒行传其实是圣灵的行传哈，告诉我们圣灵怎么借着人建立了耶稣基督的教会哈。福音的动向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其实当初传福音不单只是说往西方传，也有些是往东方传的，有传到埃及哈。那埃及里面一直有埃及里面有基督徒，一直到现在有基督徒啊。他们还是用那个古埃及文聚会，所谓那个 Coptic 的话就是那古埃及文，他们那个经典是用古埃及文写的，他们是基督徒哈。然后还有一些是往东边传哈，你知道在唐朝的时候有那个景教传到我们唐朝来哈，那个是往东走的那个路线哈。有些那个福音传到了波斯，再从波斯再传到了我们中国。稍微做个比较哈，四福音，然后就是使徒行传到启示录哈。四福音的主要是讲耶稣基督使徒行传到启示录讲的主耶稣的教会，也就是属他的人哈。四福音讲到福音的起源，然后使徒行传讲福音的进展哈。四福音的时候讲的说门徒怎么样跟随主与主同在，到使徒行传到启示录讲的说门徒受主的差遣出去了哈。四福音讲基督为我们而死，使徒行传说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哈，透过这些里面有主的生命的使徒们去建立了他的教会哈。基督彰显于历史之中哈，耶稣基督怎么样出生，怎么样死，真的就在人类历史当中出现了。而那个使徒行传开始讲的是基督彰显于教会之中哈，讲彰显于信他的人中间。如果把它分成新约分成四个部分，四福音讲的是信仰的起源，就是耶稣基督；使徒行传讲的是信仰的经历，怎么样扩展出去；书信讲到信仰的解释，让我们明白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所以你要明白教义的话，你必须读书信，你要知道说门徒要怎么样做见证，你要读使徒行传；你要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你要读四福音哈。所以我有说鼓励弟兄姐妹说，读福音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照着圣经的次序来看，因为他这样排列是有他的用意存在。 使徒行传的大纲有两种分法，两段式的，很简单，就是一到十二章是一段，讲到说彼得跟教会的创始，十三到二十八章是保罗跟教会的扩展。你如果分成三段的话，就一到七章是讲的是耶路撒冷，到第八章你看门徒被逼迫就扩散出去，那讲的八到十二章讲的是犹太全地跟撒玛利亚，十三到二十八章讲的是直到地极的见证。再一次就是用这一节圣经一章第八节，你们要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就必得着能力，要在犹太全地等等做我的见证。你可以把它分成这三段详细的分段我就不说了，大家可以自己再去看一下保罗的年代表，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参考这个年代表告诉我们他这一生主要的事情发生的那个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那这些都会给大家保罗他的故乡是在大树就是这个地方，大家看到说那个耶路撒冷在这边这里是所谓的犹太全地，所以保罗他住这个地方是现在的土耳其的地方，在当时是一个很主要的希腊化的一个城市，那它是一个大学城，所以保罗讲到自己故乡的时候他蛮 proud， 他说我是大树人，不是一个无名小城的人对，那他一出生就是一个罗马公民那他是受到很严谨的教导，等到他成人的时候他就从大树他就搬来，他就一直住在耶路撒冷，在当时最出名的一个律法师叫加马列的门下受教这是保罗。使徒行传的教导我跟大家看看几个，其他的我们就下午再来看教会的使命只有一个，就是做主耶稣的见证人直到地极这点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几次，我就不多说了今日的教会还是一样同样的见证为主做见证圣灵的敬我要跟大家再说一下，因为这是常常引起争论的，特别是如果是从灵恩背景的人来，灵恩教会他们讲法跟我们的那个理解的话是完全是两回事情，但是你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圣灵的敬出现过四次，那我们刚刚只看到了其实我们有看到两次，有一段我们没有看就是了。首先它是耶稣基督的应许耶稣说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敬接着总共有四次出现，第一次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第二次是在撒玛利亚的时候出现过，第三次是在该撒利亚的时候，那第四次是在以弗所的时候出现。那光是这个题目要讲的话会花很多的时间我先就把我所写的那一部分大家有机会的话你自己先读一下，然后下午如果有时间我们再稍微再多讲一点教会的真正的意思在，我想我现在就讲一下教会的真意，然后我们就结束今天早上的课程教会真正的意思呢我们从使徒行传找到这几节的圣经我们看一看怎么样来描写教会教会的意思首先我们看到说使徒行传说教会为人祷告，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第十二章第五节教会会为人家祷告，然后教会会接待远人，于是到了耶路撒冷，教会跟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教会会给人送行十五章第三节，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教会会一起来做决定十五章二十二节，那时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就是做决定 make decision， 从他们中间拣选人教会是有信心的，教会信心坚固，十六章第五节，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 教会会跟人聚会哈，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跟教会一同聚会，教训了许多人。教会是神的宝血所买来的，你们要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第20章28节，简单的说，教会就是有生命的，能够祷告，能够聚集，会接待远人，会给人送行，会做决定，信心坚固，是神用他的血买来的。教会是一群真心信主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也许你说这个道理这么浅，谁不明白哈？好比我们说，谁可以做教会的会员？如果是我们根据《使徒行传》的定义的话，只有一个条件，就是真心信主的人做这教会的会员。如果没有真心信主的人，他就不是教会的会员，不管他是受过洗、受过浸，或者做过些什么任何的事情，都不是。那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他里面有重生得救的生命。那如果教会说这样子看重哈，说我们所看重说啊，原来教会是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来的，那么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不看你有钱没钱，不看社会地位，只看你说有没有真心信主。所以这样子的人聚在一起才叫做教会。那这样子的人，他们就会祷告，他们因为他们真心信主，他们就会祷告，他们该做什么事情，他们就会问神说我们该做什么。然后这样子的人，他们就会读圣经，他们里面有新的生命，他们说啊，这是神的话语，我们很想要读。所以他们就会要，那这样子的人，他们就会差派人出去宣教。但是如果你教会里面不是照的圣经的定义说，哎，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你这边表示一下真信假信，我们都接进来的话，那这就变得很复杂。就有些人就说，我们不应该传福音啊，我们可以用这个钱去做别的事情啊。有些人说，我们不是很喜欢祷告啊，我们应该去搞些别的活动啊，或干嘛，大家意见就不一样了。但是如果说照着这个简单的定义成立教会的话，那教会是大有能力，遵照主耶稣基督吩咐，在社区、在世界各地大有能力，就这样进展。那我们现在所看到就是，很多的教会他们有另外一个 standard， 来定义教会，所以有时候就会产生一些问题。那感谢主，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知道说什么是真的教会。那因为时间的问题，我就跟大家就先分享到这里哈。那今天下午1:30，我们是有弟兄姐妹来背圣经哈。大家如果有些疑问的话可以提出来问哈。我会在这里，如果有什么问题，那个散会之后我们还是可以来问问题哈。我们先一起有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因为我们所信靠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复活的主，他是蛮有能力、蛮有智慧、慈悲怜悯的主。我们也感谢主，初期的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差遣，得到圣灵的充满跟能力，他们就放胆出去宣讲耶稣基督。我们也看到主，你怎么样用神迹奇事跟随着他们所传的道，让教会可以得以建立跟扩展。我们也是为我们这个教会来祷告跟感谢。感谢主，在30几年前借着一群蛮有信心的弟兄姐妹成立了西区华语浸信会。我们也更感谢主，在30多年当中眷顾教会、牧养教会。我们为目前在这里聚集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献上我们心中最深的感谢。感谢主，你自己呼召他们，让他们信靠你。愿主你能力再一次充满我们，好像你当初充满初期的耶路撒冷教会一样，让我们得着圣灵里的喜乐，也是满有圣灵的能力，在这里为主发光，为主传扬福音，为主得人如得鱼。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